我们现在有一些问答的时间，我们有半个小时。你提到了许多成全的事情，可不可以说到我们在本地教会该如何成全？当我们想到成全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想到这个 FTTA， 但是我们在各地教会如何来实行成全这件事情呢？但我是和你说到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新人说到这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做成全的工作。我几乎要说，我要说，不要只是想到我需要被成全，要想到我要来成全别人。我想要给做一个我个人的很简短的见证。我从没有想到要成全别人。但是在我30多岁之后，我就被差派到一个地方，然后建立一处的教会。我那时很年轻，不是很老练。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那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还有需要学习的。但我就被摆在那样的情况中，有许多人是比我还要年轻的，所以我这些人是大概是青少年阶段、大学生阶段，有一些人是比我年长的，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年长。我现在回想，我做了许多成全的事情，如果我学的更多的话，那我成全别人的品质会更高一点，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做了我所能做的。我有心愿来帮助圣徒，第一件事情我想要说的，就像许多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借着做来学习的。我觉得很有点遗憾，是有些人变成我的实验品。我不希望这样子，但是我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我是借着犯一些的错误来学习的。我不是只是去喂养他们、供应他们、使他们读一点圣经，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还有进一步，就是需要使他们成为有用的。这当然，这包括了生命的事、真理的事、服事的事，当然还有这个人。当然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那样的老练，但是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我讲这话是想要鼓励你们， 不管是在小型的教会，或是在比较新型的教会，我们好像在等一个人来成全我们，但是这样的连续也许不会出现。但我要说，你就做点事情，你向主祷告，你仰望主，你读一些的书报，读一些的书报是相当有帮助，但是这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乃是在做中来学的。有一些人我帮助来成全他们的，在之后的年月里面变得很有用，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借着这样做，我就成某种程度上我也成全了我自己。我怎么受成全呢？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说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我很幸运，是因为我离安纳海很近，那边有很多年长的弟兄，特别是李弟兄是在那边的，所以我非常的幸运，非常的有福。所以第一点是比较年长的弟兄来照顾我们，认识我们，也有心顾到我们的在主里的进展和我们的功用。第二点，如同我所说的，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就是要读书报。读书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师。我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书强加在别人身上，我是说你必须要祷告。在尼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很有用、很有帮助的一些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在过程中知道怎么样来学习。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是，要从你的同伴中，就是和你在同样的，事实上你可以从你的同侪中学到许多的事情。许多的时候，你去一个跨国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不是从你的老板有所学习，而是从你的同侪中间有所学习。你把自己向他们敞开，然后你看看他们怎么做的，然后你模仿他们，借着这一切的过程，你就有所学习。当然，你自己也是在做一种的，居于一种导师的地位，对于你身旁的人是一种教导的地位。这向你的同伴或同侪敞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需要向彼此学习，然后彼此受成全。今天我与一个弟兄有交通，我很强烈的建议他不仅是从主接受光照，也要在与同伴和同工中的敞开的交通中来接受光照。这就是我所能说的，至少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受成全，然后我们去成全别人。成全别人是把他们建立起来，建立他们，使他们能够做一些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的 一种的导师的方式来带着他们。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没有够强调这件事情，我们只是一般的喂养。当然我们需要一般的喂养，我们在神言聚会里面，我们听执事的话语，这些都是我们每日的必须的食物，使我们能够生存来。但是我们当我们说到成全的时候，这是更为特殊、更为个人的一件事情。我不能够成全一群的人，但是最好成全的方式是一对一的。我有一个负担，然后我在他身上来做工。我在洛杉矶机场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跟许多人，我可以请许多人来载我，但是我特别的请一个弟兄来载我，为的是要与他与交通。弟兄，你上个礼拜在申言中，申言聚会中做总结，但是我有几句话我想要对你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你当你这种以成全的方式来成全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他人会被建立起来。当我们开始中文的工作的时候，当李弟兄离开一阵子的时候，我在主日晚上我需要代替李弟兄来讲话，这是一件很令人紧张的事情。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已经很多时间，我很久时间我没有读中文圣经了，所以我需要回到这些的圣经，这些属灵的词汇里面。但这是一个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把那些信息都找出来，都把它们烧掉，因为我讲那些信息真的讲得很差，讲得很不好。所以当我许多时候我们去到李弟兄家的时候，常常李师母就会站在那里。他就说，他就会说，诚实弟兄，你不应该在你的信息里面让大家这样笑，不要开太多的玩笑。我就在这个30秒之中被成全了，不是被你李弟兄，而是被李师母来成全。他会纠正我的发音，我好像在这个问题上花太久的时间。弟兄们，我们在教会中做了很多一般的工作，但是之中我们并没有建立任何的人，我们只是维持了一个会众。弟兄们，我们真的需要在观念上的转换。我们许多的， 我们领头的弟兄，甚至是比较年长的姊妹和师母，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成全别人的观念。我们做这样的工作能够带进比较高的品质，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工作，我们需要一对一的方式来成全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成全中，我们有所学习。我们所关切的是，不仅是关切他们的个人的生活、财务的生活，还有婚姻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想要知道他的每一件事情，但只是说我们成全一个人是需要360度的顾到这个人的情形。当我对一个年轻的弟兄说，弟兄，你在这件事上有些的奇特，然后有时候我会说，弟兄，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手机？你在交通的时间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说，弟兄，把这个放下吧。当你要交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放下，然后我们来交通，我们彼此的倾听。我尊重你，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对这个交通不尊重了。这是一些的小事，这些是我们需要成全年轻人的方式，然后这些年轻人就会成为正确而且有用的人。那其他是在真理的方向。还能够成全比较年长的圣徒吗？这是很困难的，而且你必须要小心，因为我曾经尝试要成全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但是我遇到一些麻烦，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觉得在某些时候我需要做一点事情，我尽可能做的适当。我说弟兄，请坐下，请给其他弟兄们有机会，但是你不能够相信有一个风暴就因此而爆发。这位年长的弟兄就被得罪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赦免我。我的点是说，在这里有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需要留心年长的圣徒们。这是所罗门在寻求智慧的时候，就是寻求如何在你的民中出入，不只是与在年轻人中出入，也是在年长的圣徒中间。保罗在对提摩太的嘱咐之中也有提到年长的圣徒、年长的姊妹，他就是说，这就是在你在神活神的家该如何行。保罗在这成全各种不同的圣徒上是有他特别的方式，要非常的注意，不要很轻易的来调整一位年长的圣徒，特别是不要在公众面前使年长的圣徒没有面子。你必须非常的有智慧。 个人的人格特质，是最难碰的这件事情。这就是因为这是人最核心最深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很有把握这么做的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你这样做会很危险。但是假设说你有这个地位，你有这个方式，那我会说，如果主带领你，这是一个人个人的人格特质，是需要被摸的一个点。但我对一个年轻人讲话的时候，我会用许多的话来说，他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方面。我观察了一些的情形，我一直抓住机会来给他一些的帮助，但是他也是向我敞开，他也尊重我，所以我就使用那样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中，我还是必须非常的谨慎。使我不要过度的甚至伤害到这位弟兄，我要谨慎的并且慢慢的来做这件事情。这需要我们有耐心，我们不要去改变一个人或者想要塑造一个人，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并且有爱心，给他们真实的帮助。而且我要说，你如果没有被神在某些的方面给摸了，你也很难去帮助在这方面来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光景，我们个人的人格特质该怎么办呢？当然，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题目。我要说同样的话。第一，对某些比你年长的圣徒，然后他认识你，你对他有信赖，并且他也爱你，我也从一些年长的圣徒受到了一些的成全。我从张香泽弟兄得到了一些的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个人的性情这方面被他受成全，特别是在公众面前，他对付我，使我让我觉得有点丢脸。张弟兄是一个在战争中的一个将军，后来他就与上海的一位姊妹同工结婚。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将军，他是非常的率直的。所以我是他的翻译，我是帮他翻译的，去到美国的许多的地方，去德州、西雅图，去到许多的地方。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帮他翻译的人。那我与他就站着这样子，他就这样子站着。他是一个将军， 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帮他翻译的一个年轻人。你有见过张相哲弟兄吗？他是非常，他在讲话的时候是有点令人害怕的。当他说到爱的时候，他说话的方式还是令人觉得相当的害怕。所以当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帮他翻译，我仍然记得，我跟他站在一起，然后突然他停下来了，在信息的一半中他停下来，然后他转向我，非常令人害怕的表情。他说：“弟兄，释放你的灵。”然后他就继续讲他的信息。那我该做什么呢？那我就释放了我的灵。我非常的释放我的灵。我不希望他再转过身来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就摸到我这个人的性情。不是说我不知道我这个人的灵。当你知道翻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甚至与这个讲信息是同样的困难。但我不会说到我与李弟兄的故事。也许是下次，也许我不会讲。他是非常的没有恩慈的，但是他是一个对的人，而且他非常的顾到我，所以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要摸到一个人的性情。当然在对的时候遇到一个对的人，特别是当一个人的性情已经成为一个人的阻碍，而且他不晓得的时候，他不晓得已经对他成为一种的阻碍的时候，我知道已经九点了，我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个问题？我蛮喜欢这样的问答的时间，可能会。这样问答会顾到一些特别的需要。我同意这样的观察，在我的观察里面，的确，我认为这是真的。在早期，好像有比较严厉的照顾人的方式，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在学校里。但是在70年代或80年代之后，好像有一些对于这个方法上的改变，就是我们该如何照顾我们的孩子或照顾年轻人，这个方法有一些的改变。有一些弟兄曾这样说，年长一辈的圣徒 曾经过过一段苦日子，所以他就不希望他的下一代过也过这样的苦日子，所以就给他们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生活方式。当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在教育的领域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要顾到人的自尊。所以当学生只是得到一个 C 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他一个 A， 使他能够觉得对自己感到非常的好。这似乎在教育的领域中成为了一种的哲学，甚至是父母的教养，也是要来迎合年轻一代的情况。我觉得这些一切都产生了使年轻的产生了这年轻的一代，这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苦难，也没有接受许多适当的惩戒、适当的教导，所以对他们来讲，生活好像变得很轻松。他们也期待生活是轻松的，所以当有一些比较困难，他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生活中这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不知道加拿大是怎么样，但在美国，大学里面的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去寻求心理諮商的学生是成倍数的成长，跟70年代比较起来是成倍数的成长。好像每个人都有些的忧郁，在早期你如果忧郁的话，你就跳到湖里面去。但现在许多人就觉得他忧郁，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这个社会的改变和哲学思维上的改变，所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似乎也受到了一些的影响。那如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了解，这样的负担，如果父母不改变的话，但只是我们在那里给他们的小孩有一些严厉的教导，父母也不会愿意的。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属灵的领域中，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更强的一些的对我们年轻人的教导。我不只是提到一些青少年，我是说到这些学员或者是大专生，我们不要对他们太轻易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不要太软，我们要强一点。我们需要对他们有高的期望，他们也许不会期望这样，但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更高的期望，因为我们有对他们有更高的期望，所以我们就会以更强 而有力，或者对他们比较严，以对他们比较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而不是让他们觉得很难过。我们在照顾弟兄、成全弟兄的时候，我总是对我所照顾的弟兄有相当高的期望。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主恢复中有用的人，我对他们有高的期望。我给他们压力，使他们能够有以更高的期望为他们的目标。人们都需要有更高的期望。我们如果只是用更低，我们只是用一个低的标准来期待别人，他们就只是活在那样的标准里。即使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对圣徒也该有一些的期望，特别是对于某些的弟兄们，我们应该要期望他们要更好更强。你如果觉得保罗如果不这样的对提摩太有这样的期望，他会写这些的书信吗？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许多的事情，甚至提到他许多的弱点，因为他对提摩太有相当高的期望。我相信如果提摩太读了这些书信，他会被摸着。我们的动机不是要让他们觉得难过，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达到最好的光景，为着主的需要，为着教会，能够使他们能够达到更好的光景。我们东加拿大与西加拿大如果有更好的交通，在东加拿大有很好的大学，所以西加拿大的圣徒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东加拿大。你需要与西加拿大的弟兄们有交通，但是我要这样说，我知道你 的点在哪里。这件事情需要在身体里面有交通，身体的一部分顾到另外一部分的需要，但是你还有这个移民的这件事情，我们都需要顾到身体。我能够看见有一个父母，如果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他可以陪着他们四年，他们可以帮助他。当他们孩子毕业之后，他可以回到他的，他可以回去。 这个有四年的移民。但我不是要说什么，但我只是说，许多时候，弟兄们在顾到主的需要和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太多顾到了原则，而没有顾到了实际的需要。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要破坏原则，但是我们需要，的确是需要以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方式来顾到一些实际的需要。今天其实有更多的交通，更多的往来，在东加拿大和西加拿大之间有更多的往来和交通。然后我相信这个交通更多的时候，许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在过去的十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阶段，就是十年之后，主的恢复在加拿大是已经很不一样了，教会是更稳定了，或这个风波也结束了。我们有全时间服侍者，我们有亲职的圣徒，我们有负责的弟兄们。我要宣告说，2016年是一个对加拿大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把在主的恢复在加拿大建立到一个我们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光景。未来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你跟我都不会在了，我们不要让许多的人去美国的黑洞，然后就在那边消失了。我不是说要有任何的增进，但是弟兄们，你知道我们是在身体里面，我的确是这样认为，这是建造加拿大教会的时间了。我很愿意在这边来做我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不能够保证结果是什么，我在许多的地区和教会有服侍，其中一个就是弯曲的这种教会，弟兄们，你们在东加拿大和西加拿大的弟兄们可以一起到 FTTA 去与这些加拿大去的学员有交通，有27位从加拿大去的学员在 FTTA， 为什么不要加拿大的一些的领头的同工和弟兄们 去访问他们与他们有交通。主要是去他们交通，然后把负担放在他们里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法语的翻译，比如说在你的教会，在你的教会中，你有一个合适的人，他有合适的。有合适的技巧，那在蒙特利尔这边有需要，那我们应该说，那就把他送来这里。我们不是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是顾到身体的需要，这是一个实行身体生活很好的方式。也或者有些人他是非常很适合去。为着这个圣经，为美国，圣经为加拿大的服事，也许在一个在 加拿大有2000多位的圣徒，一定会有人是适合这样的服事的，所以我们就是借着交通来解决。如果没有这样的交通，我们就会。各个教会就只会做他自己的事情。我们聚会聚到9:30，我们还是有一些的问问题的时间。不要过了我们自己的度量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方式来知道我们的度量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是，事实上你是知道的，你会说真的吗？是的，是这样子。也许不是说彻底完全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些的经验，有一些的经历的话，我想你不会是这个过了，非常过了自己度量的人。虽然你会有一些，仍然有可能有一些过了自己的度量，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胆量，过分的越过了自己的度量。我相信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高有的涂抹，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度量。不止如此，我们都有一些人性的人生活的经验，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作为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界限。如果我说这个话，我会太越过了我的自己的界限。我如果只是30岁，而那个弟兄是75岁，那我就不应该以某种的方式来与这位弟兄说话。如果你在社会中受到了一些的教导的话，我们就不会以一个不尊重的方式来对一位年长的弟兄说话。所以这个是有，这是一个界限，这是应该你应该知道的界限，就是你应该在某些情况下，你应该要怎么样适当的来举止。所以有很多的界限，即便没有人跟你说，但就是借着你 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你就知道，在你的人性生活里面就知道这个界限是何在的。但另外一个方式是，就是借着其他身体上其他肢体的调整，以及对付，你可能不会，你可能不知道你越过了你的度量了。甚至是你在聚会中的说话，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似乎他们讲话的方式，好像就像一个长老讲话的方式一样。那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有一些的成全。我们需要对这个弟兄说：“弟兄，你说话的方式，你这个你的态度，你的举止，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帮助，会使我们不要越过我们自己的度量。同工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我就知道我没有其他人的那一份的度量，所以我需要，所以我不能够越过自己，我需要尊重别人的那一份。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操练，这会是一个很美妙的情形，否则这就会变得很野的一种的光景，就会导致一种没有任何秩序的光景。神是一个平安的神，他是一位有秩序的神。这不是说，当然是宝座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每一位，这是在身体里面适度的引导，适当的引导。当我们说到成全的时候，当我们同时有这两个方面，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也还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神人。最终要成为一个完全的神人，不是说我们成为很属灵的，而是说我们成为非常有人性的。神，人家会问，神像什么呢？我要说，神就像一个人。基督乃是把他的美，把他的神性彰显在他的人性里。所以不是说你成为一个神人，你就是非常的属灵的，而是说，你越属灵，你就越有人性，但不是说在一种属世的方式来成为有人性的，但是是以一种基督的方式有人性的生活。许多我们对于年轻人的成全和训练，不是要让他们成为属灵的，而是要他们有正确的人性生活，像基督一样的人性生活。属灵的和人性的生活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你知道，建立一个人的性格和在生命中成长，你会说我需要在生命中长大，但是我不需要建立我的性格。但是你这样的观念是错的。我们在生命中长大， 我们需要适当的，我们仍然需要适当的建立我们的性格。照着李弟兄的话，这两件事情，生命和性格之中会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在生命中成长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向神并且有用的一个人性的生活。现在已经9:30了，我们最好停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有些的报告。下次我下次我要说李弟兄如何在报告的事上来成全我，但是我看了许多弟兄们的报告，我有许多的话想要说，但是我不会在公众面前做这件事。李弟兄在报告的这件事情上都不会放我过去。为了这个美妙的特会，我们赞美主。有几项的报告，明天早上的聚会是9:30开始，所以请准时的到这里。弟兄们，你如果有行李的话，请把你的行李放在白色窗帘的后面。请所有服侍的弟兄在9:00抵达会场，并且一同的有祷告。弟兄，如果你要明天6:00之后离开，我提醒一下，就是在住在旅馆的弟兄们，你们需要明天早上 check out。所以你需要把你的行李拿出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行李放在白色窗帘的那边。